他经过这个佛陀这样的一个指导之后呢，他去为这个为众生呢宣讲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他再来修的时候呢，就很快速就证得了。也就是因为呢，过去的资粮不够嘛，你要跟众生结缘，而且你在宣说这些佛法的时候，你也在不断的在串习自己的正念，以及对这个法教的它的这一个深刻度的这种理解。所以同时在积极福德跟智慧资粮。所以过去呢，净空老法师呢，他就讲到说，这个他的老师李炳南老师呢，常常讲，就是说这个要讲经说法，是最能快速呢，能够这个成就的啊。因为你看，你不但是积极这个福德，也是能够这个积极这个智慧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在道前基础讲说，说法有二十种功德利益啊。首先你就能够安住在正念当中了，所以是最大的这个福德啊。所以就是可以从你这个非常薄福的的一个这个本来是非常这个短命，然后福薄的一个命运，转成这个能够长命，而且福非常的厚啊。那以受者守护不令失坏的第二个部分是修学于他世，也不离发菩提心之因。前面是讲现世不退失，那他生来世呢也能够不离发菩提心。那内容有二，第一个部分呢是断除能够失坏的四种黑法，那第二个部分是受持不失坏的四种白法。首先要介绍断除能够失坏的四种黑法。在大宝积经迦奢问品当中说，如果做了四种黑法，那在他生之中，就将来生之中就会忘失发心，或者是不发心。那如果呢做了四种白法，那在未证菩提之间呢，还没有成就佛道之间呢，都能够不忘持菩提心，或者能够发菩提心。那这四种法呢，就是愿心的学处啊。那哪四种黑法呢？第一个是七狂啊，清教师、阿舍离，还有这个尊长、福田啊，包括这个父母在内啊，父母是我们的这个恩田啊。那这分为两方面来说明，第一是七狂的对象，就是清教师啊、阿舍离尊长、福田这四个对象。那前面两者，就是清教师跟阿舍离呢，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啊。那第三个是尊长啊，尊长呢是这个饶益众生的人啊。那福田呢，是指清教师阿舍离之外具有功德的人啊。那这是迦奢问品释论中所说的啊。那第二呢，是这四个对象对这四个对象呢做了什么事而成黑法呢？就是只要对任何一个对象心里迷迷知道，却呢故意欺狂，就构成了黑法。那什么是七狂呢？释论中解释，清教师等对象以悲悯心举发你所犯的过错，那你却用虚妄不实的话蒙蔽过去总之呢就是以七狂心做了蒙蔽师长的事情，那都是属于第一种黑法。那狂呢又分虚妄与不虚妄，七狂阿舍离啊，它是属于虚妄，就是有妄的七狂。那第四种，后面第四种黑法所说的敞狂，这属于不虚妄，就是不妄的七狂，下面会说明，就是七狂与这个敞狂它是不同的，所以这边就比如说，像我们如果说你有依止的道场，还有说你平常的这个依止的师父，甚至你这个出家修道了，那呢这个老师啊他是以悲悯心就是告诉你，我们总是要受教嘛。可是有些人他特别喜欢变就是呢师父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虚心接受，却用呢这边讲说虚妄不实的话蒙蔽过去，就是他会什么推诿明明自己真的没有用心，明明自己真的必然偷安，可是他会给自己找借口，这个呢很容易犯就是 这个特别爱面子、好胜心强的人很容易犯，哦，这个是很严重的，哦，因为这个跟世间法不一样。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话，师父以后，哦，他就是一次两次，哦，就没有第三次，一次不说你了，因为他说你，你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呢，对你没有利益，而且这样久了之后呢，师父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再来呢，你这样子呢，等于对师父不恭敬。这样子轻法，轻慢师父这样的一个罪非常的重，所以呢，在这边呢，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黑法。那以集学论来说呢，怎么样来断除这四种黑法呢？就是以四种白法来对治，后面会讲。所以现在呢，能对治第一种黑法的，就是四种白法中的第一法，不以欺狂心蒙蔽师长。那如果说对师长报告这一件事情，却在私下说成的另一件事，那还说呢善知识已经答应了，这也算是弟子欺蒙师长，这也很容易犯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师父报告这个事情，那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叫做什么片面性的报告，指令呢师父呢就这个我们说啊，大家要跟师父请法，就讨论，就是我们呢希望呢师父呢这位老师呢来呢跟大家呢就是上这个什么经典呢，大家有的意见不一样，有些人是想要这个听这个金刚经，有些人想要听法华经，那有些人呢想要听地藏经，那这个报告人呢他平常就专修这个法华经，就跟师父去报告说，师父啊，我们大家呢，就是这个明年度啦，我们希望呢安排这个讲经呢，就是这个内容呢，好像这个不叫呢，希望呢能够呢，就是听这个法华经，大乘经典，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发心，希望来学习法华经。师父就说好啊，那既然大家都这么发心的话，发心要学习，那师父就来讲，那嘞就回去就说，师父说嘞，本来讨论的结果说，那不然师父请师父裁夺，看我们的程度合适听什么经就听什么经吧。那结果这个报告人就说要法华经，然后回去又跟大家讲说，师父说了，我们这个合适呢，就是讲法华经，那所以他就这个大家都以为师父以为是大家的意思，大家以为是师父的意思，就这样子咯，那这个呢就是这边讲的，我们是举例说明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这也很容易啊，尤其是师父身边的人，执事人，尤其是那个执事人非常的重要，所以执事人还是呢要少一点私心才好，不然这个有不自觉中会有很多的这个业，很多的业就这样造下。那你领导人呢，我们这个大陆的习惯说领导，你领导人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有些的时候他是在道场啦，有些时候是在，你最好啊不要听一面之言，你如果真的要统领这个团体的话，一定要多听，因为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所以讲出来的一件事情的也都不一样，你问三个人会有三个结果，当然这不是我们这边讲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一个弟子啊，作为发菩提心的弟子要很重视的，就是对师父一定要这个正直心，没有谄取心，不能就用这个欺狂心，不可以这样子。那第二种黑法呢，是于他无悔处令生追悔，就是对于呢他人原本没有追悔的地方令他心生追悔。那这也分两方面来讲，第一个是令生追悔的对象，就是呢有人做了种种的善事，心中呢没有追悔，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对他所做的善事啦，是就是 还欢喜的，没有后悔的。那第二个是对他做了什么事情而成为黑房呢？就使他心生忧悔的心，对于本来没有忧悔的事情生起了忧悔。那在试论当中说，同修犯行的人呢，如果以敞怀心使他人对正在修安住的学处心生蒙昧，那就犯了第二种黑法。前面所说的这两种黑法，不论对方有没有受到欺狂，有没有生追悔的心，都等同犯罪。那试论里面也是这么讲，就只是把他把这个第二种罪叫做坐以蒙昧，就做了之后呢，令他呢心生蒙昧，就是对他的所做的这些善心呢，就是这个糊里糊涂的。那这边呢，那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嘞，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呢，就是他做了这个善事，那呢，或者呢，他呢修的这个善法，我们呢，他本来是一件好的事情，不管你是世间的善法，或者你是修行，修行善法，那嘞，他都本来是做了之后呢，心理上面呢，就是。我们这边讲嘛，安住吧，就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OK 的。可是我们就讲了一些话，我们就是使令他呢，对他的这个善行，对他的这个修行呢，就呢，就起就疑疑惑惑的，升起了追悔心啊。像这个，比如说，像现在啊，就是也有一些，就是其实我们也会碰到啊，就是。虽然同是修行人，可是他还是呢，对于这个修行啊，有一些他是曲折的，就是我像我们说这个刚才讲这个过午不食，有些人他发现过午不食，你就不要阻扰他嘛，你就不要说这个持五的精，他只重视精神，不重视事项，那人家既然发现做了，我们也不要说，自己做不到，然后就讲一些呢，就是让人家呢对自己的这些修行呢，生起疑惑，或者是呢，有些人他这个什么吃素，现在有很多的哈，包括这医生啊，你如果去看医生，所以我们在这个出家人啊，他这个戒律里面有讲。你今天要去看医生，你要找一个佛教徒的这个医生来看啊。你如果今天，那我们就想说，有一些人，有一些医生啊，他只是，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接触佛教，可是心地好像还蛮善良的啊。可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老是会碰到一些蛮好的医生，可是他劝你呢要吃肉，或者是他会告诉你说吃素啦，实在是你看你们这种身体都是吃素来的吃素那个你至少多少嘛，吃一点蛋嘛，喝一些牛奶嘛你知道这个大豆蛋白的这个营养素是不够的或者是说这个老人家念佛一辈子八十岁九十岁了，人老了总是会有病嘛。他今天躺在床上的时候，旁边家人赶快讲了说，哎呀，老人家要这个念佛吃素我们也不反对，可是他年纪这么大了，医生说他这个吃素营养不良然后呢，如果我们是这个当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人不能吃这个不能吃素，他对这个他的蛋白质非常的要求有些人这样子讲嘛那我们如果是这个当事人的话，有些人当然不为所动啦，可是有些人他就为所动啦，他就想说，对啊，我这借假修身，我这个身体不就是也不是为了要享受嘛，我就是说如果说人家就一劝两劝三劝，我们就动摇了，想说哎呀，我也不是为了贪图口腹之欲，说这个蛋我这么多年没吃，现在闻起来也那个味道蛮腥的，但是为了这个身体健康我还是吃一点吧那这个就是使令他呢，对他的这个修的这个善法呢，疑疑惑惑的，摇摇摆摆的然后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藏传的这个上师啊，人家上师也吃肉啊，那你干嘛这么？你这个，你看你这个林黛玉的身体你多少也要怎么样？就是让他觉得说。非常的对他现在的这个善法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做错了然后他也会疑惑但这个是还是浅的那如果说你有些的时候他今天修这个法 哦，像我们前面在讲这个上师五十颂的时候也讲到啊，哦，就是他今天他的这个根系，他就是欢喜金刚乘啊，哦，他欢喜这个学这个大乘的这种菩提心，他就觉得他读这个大乘经典，他心特别的开朗。可是我们就跟他讲说，哎，你要搞清楚，你要从道前基础。知道吗？道前基础，你现在连下士道，连这个连天善法的都还没有哦。然后你要从这个业因果报，然后知道这个怎么样出离，培养出离心，然后菩提心。不然你这样的这个修学，完全就是这个高空逐隔，就是没有第一层楼，没有第二层楼，然后直接第三层楼，马上就会堕落掉下来。这种这修学不踏实哦，就让他其实他可能就是他的根性在那边哦，那我们就是呢，一定的要让他拉着他呢，照你认为的这个方式去走。那其实呢，这样对他自己啊，哦，他可能在修下一个法的时候，或者是他如果这个今天呢，哦，就是跟着这个老师，他不是善知识，恶知识，给他错误的指导的时候，他修下一个法，他跟下一个老师的时候，他心中始终就会有个疑惑：我这样的修法会不会有问题？因为他前面已经被人家否定过了，所以他这一次，我这一次对了吗？哦，然后他第二跟着再跟着一个，其实他是真的三四次，他还是心里会惊啊惊啊，我这一次又会不会又遇到那一种，哎，这个叫什么？哎，敛财骗色的哦，这一种这个哦，觉得他就是这种破坏三根非常非常的严重哦，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就是没有办法。哦，就是降服自己的这种烦恼，你的基础不到，你不要随便去做人家的善知识，然后就是把人家就是说随心所欲的，你希望做什么，全部都找来做你想要做的这些，就是你的这一个这个什么帮手，不要去这样子，这样非常的这个业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哦，就是使令他人呢对这个善法，甚至对佛法以后永不往来，很可怕哦。那对于这个善事我们也常讲啊，他今天去这个布施，然后我们就说，哎呀，那个是诈骗集团啊，或者那个是假的啊，那个都是这个早上被抬出来，搬往又被那个，或者是他那个都是装出来的，你不知道他多会演。像这个，像以前哦，以前就我们就时间不多，我们就是喜欢自己觉得自己有一点天分，喜欢演戏。但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社了哈，但是就每次学校，如果有机会哈，那时候出家也有机会哈，就是我们这个道场有机会，就是让你呢选择表演，那我们就表演那什么，每次表演都好像这个蛮像的，我就记得那时候有一趟就叫我们表演什么，不是表演啊，就是每个人要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从这里走到那里，但是不能正常走啊。他说有个人大家都浑身解数吧，想出来，你不能正常走，你一定要有一段的这个演出。啊，就有人是这样啊，打篮球啊什么的。那我们那时候就不知道，想说那怎么过去呢？已经那么多前面的人都通过，那我们就是说这样吧，演一个盲人哦，就这样瞎黑的这样摸过去，哇！我就想啊，大家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像，我也觉得怎么这么像啊，哦，但是你可见，你看我们常常去就是人家这个叫什么，就是在路边那一种啊，哦，他真的有没有人可以装，真的有人就是可以装的啊，哦，所以也真的都有这个报纸披露啊，哦，那问题是我们何必这样去折损我们的这个善根呢？你下一次，你这一次被骗了，然后你就下一次，每一次你就会觉得说，呀，这刚起今天再观察一下，啊，躲在旁边看啊，哦，那个几次之后才决定说，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哦，这个对我们的这种善心，跟我们对这个修法的这种信心，尤其是你对佛法的这个修学，对老师的这种信心没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你这个，我们说这个信心，它的体性就是清净啊，哦。一旦没有了这个信心呢，你的心呢就不清净。所以你对于每一个境界啊，你都是先怀疑，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染污了啊，哦，然后就会这个很多的这个 疑惑，就怕自己被骗，怕自己做不对，怕自己所欲非人。那像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好像呢，这个文字很简单，但是的确非常非常的严重。好，那我们先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啊，就是会有一种，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他性情是你越说他越要去，所以你如果劝阻他的时候，他可能那这个叫做这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还是去看看吧，然后对自己很有信心。其实我们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先给他正法的东西，然后让他呢就是熏习正法，栽培善根，然后慢慢他能够培养出一个正确的抉择力。因为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因缘啊，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就是说对于那一种就是富佛外道啊，他有兴趣，他可能是跟他有缘的。那跟他有缘的时候，我们越拉他，你看那个外遇都是这样哦，不是啊，我这是举例哈，就是你越意跟他就说你不要去啊，你拉他就越要去啊，等到你放手去，他去养啊，邓啊博艺术的那个这个就觉得说其实没有那么好。那你倒不如就是说你我们就是他如果有在问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委婉的点他，可是还要看我们跟他的交情啊。如果说这个交情再更好一点，你就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那如果说不是这么深交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给他正法的东西，然后让他一直熏习之后，他自然会比较啊。如果说他有善根的人，他自动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好像蛮好的，他就不会想过去了。因为你这边正面的这个力量加重的时候，他那边的他就也就是像那个跷跷板一样，对啊，所以可以先不用对立。像我们说那个是富佛外道啊，有直接的外道啊，你说像其他的这一种啊，我们说这个信仰神的上帝的，我们那个根本也没有富佛，他直接我们就是叫外道。可是像我们也是从基督教变成佛教徒，也是这样子。可是你说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缘啊，还是一个因缘事啊。那我们也不会我们过去的这个教会里面的朋友老师现在也还是朋友老师，但是我们尊重彼此的这个信仰。对，那他必须他可能有一段那个因缘在那边，这个也不是我们能够阻止得了。我们当初去这个信基督教的时候也是啊，全家也不能说全家，但是反对的人挺反对的嘛对啊，可是回头也是自己回头啊，就是自己就觉得说奇怪，就是觉得说这个佛法怎么听起来很对劲，就好像跟自己的心很相契。他就时间到了，自然会那个，像师父啊，今年上市，他其实他我们就是过去跟他学习的时候啦，师父啊，他在上课里面呢、他总是呢，其实他不断的一直在这个提到的，不管是上你是下士道或者是中士道。或者是什么经，都是在的都会提到，就是要发菩提心。所以多少年之后呢，我们就自然就会觉得说这个菩提心是最最重要的。可是它是不露痕迹的，一直给你一直给你，因为菩提心是最重要的。我们这边在的就是在这个称赞这个菩提心它的这个殊胜。虽然他我们的课程还没有到上士道，我们可能也是一个基础的经典，可是他有机会他会给我们那我们就很自然，那就觉得说，可是他虽然不露痕迹，但是你知道这个是师父教导你的，而且你会觉得说这个这样的这一种心是很肯定的，很恳切的。所以就是先给他一些正法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对啊，有啊，会有，可是这就看个人的善根啊。像有些人他会带别人进来，结果别人留下来了，他后来走了，这也很多。因为还是我们说善根福德因缘啊，如果你善根够的话，其实 有些人你看他，他就是特别需要被呵护，哦，就是他就很容易受到挫折。其实包括我们一个研讨会、一个读书会，大家在这个就是发表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有些人他讲话，别人一句话他就受伤了，哦，那他可能就是在这个道场、在那个道场，他都很容易受伤。可是他到你这里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说他曾经在什么道场受伤过。可是你其实看他，你观察他，其实他的个性就是很容易受伤。所以这样的一种根性，你要特别去呵护他。他不是没有善根，可是他内心可能有一些就是他有一些这个创伤吧，就是比较不能够呢被别人就是人家当面上。可是如果说可能就是讲话比较冲，或者比较直接，或者直接说哎你这个不是怎么样就好，就是比较直接的讲话，他都很容易就是会那个，那他个性上面他可能慢慢要去调整。可是如果说就是如果这样子的人他愿意来到佛法里面，我们还是希望尽量能够就是让他多多的栽培善根啊，那福这个福德。所以我们也就是一般来讲就是随顺众生不同的根气，那我们就是说尽量的能够不要折损他的善根才好。那他愿意来道场，我们还是就是比较能够呵护他。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如果说你在道场里面有一些信众哦，他是比较会常来的，那大家知道他的个性，我们就是会在道场我们的这个常住众里面也会有一个共识哦，就是说像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这个信众，那我们可能就是说对他的这个态度怎么样，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严厉，哦，他可能是受伤过，或者他可能是精神上面受到过创伤，哦，那我们应该要多包容。那整个团体里面的对他就是有一个一致的这种态度，就是要呵护他，让他在这里面能够长养他的菩提苗。那他至于说别人他去就担心别人，那就不用担心了。有些人壮得很，他被人家话来话去都欢喜，干嘛讲哇？我伫厝全无路，因来到道场，大家要准备看我，要叫我做代志，我就心情就不一样啊。所以其实没有关系，不用担心。那就是他的那个对方，他的藏道因缘就是他的配偶啊，因为他的配偶就是一定就是我刚才讲的嘛，他也很脆弱啊。啊，哦，然后他就受到这样之后，他就其实今天如果说他没有曾经先接触过，是他的另外那一半现在要接触，他也很可能会障碍他，因为他既然他之前他这么容易就受挫的话，他可能就是他现在对佛法也不是这么在这上面的这个因缘可能也还没有这么具足。不过如果说他的这个另外一半一样啊，善根福的因缘具足的话咧，他还是可以把他拉回来。很多人当初都是坚决反对啊，配偶坚决反对，到最后全部都马入佛门。那有些人是这个出家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叔叔伯伯都来那个准备要给你火烧山的，最后嘛，全部都是你们道场的大护法也很多。看每个人的修行力跟功德力，要去转自己的这个业力。那我们今天到这边。